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6月25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我们分享《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标题是尽管中东局势动荡，夏季驾车季油价仍下跌。副标题是能源价格有助于抑制今年的通货膨胀。那么这个报道实际上它在回应目前华尔街最关注的一个问题，美国的通胀会如何发展，美联储该不该坚守不降息的判断。那么这个报道它显然是在进一步向美联储施压。报道这样描述的，根据美国能源署的数据，目前全美普通汽油平均价格为每加仑 3.21 美元，比去年同期便宜了约23美分。那么这个价格大家也可以换算一下，跟你所在的国家汽油价格呢做个比较。那目前这个价格对美国消费者而言，它还是处于一个历史上比较高的一个价格水平，但是比去年同期已经有明显的下降了。分析师表示，即使中东局势动荡，充足的供应预计在未来几个月仍将维持油价的低点。那么今天的油价它甚至低于以色列与伊朗冲突开始之前。在气温温暖的月份，美国人驾车出游会增多，油价下调对美国消费者来说是一个福音。今年迄今为止，廉价的能源价格已经增强了经济的韧性，有助于抑制通货膨胀。尽管美国斡旋达成停火协议，但双方仍然持续交火。如果以色列与伊朗的冲突不会再次升级，未来几天的汽油价格还会下跌。《华尔街日报》预计，今年夏天美国的汽油价格会维持在3美元到 3.2 美元之间。他们甚至做了一个大胆的预测，就即使伊朗与以色列再次爆发冲突，或者冲突形势恶化，那么美国的油价涨幅可能不会超过每加仑15美分。《华尔街日报》引述石油分析师德哈恩的观点，就石油交易员们相信，今年夏天剩余时间汽油价格不会发生根本性的转变。那么目前市场的定价以及石油期货市场的交易呢，也证明了目前这种主流判断。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实际上美国的通胀构成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是华尔街你看这个报道，它把油价的下跌直接与美国的最终的通胀做了线性的联系，它希望从舆论上来讲进一步去影响美联储。就今天在参加北约峰会的川普又继续在向美联储施压。 LT 也注意到今天鲍威尔的这个回应呢，语气比之前有所软化，就之前说我要等6月份7月份的数据，今天呢他的语气有一点变化，他说不会那么快的降息。那么鲍威尔的这个那么快是指把7月份跳过去8月份就降息呢，还是仍然会等到9月份再说，这个从语调上用词来讲是有一些微妙的变化的。那么之前像华尔街日报呢，他并没有加入川普那个行列去向美联储施压。那么这两天华尔街日报啊，它代表的华尔街比较主流的这些情绪也发生了一点点变化，也开始向美联储施压了，所以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动向。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北约峰会以及峰会结束以后川普在新闻发布会上透露的一些劲爆的信息。我们还是分享彭博社的报道，它仍然是一种碎片化的提供一些信息，因为川普他在记者会上谈论一些问题，互相之间呢并没有明显的逻辑联系的，但这种发散性的观点可能更让我们容易了解啊北约峰会以及川普记者会上发布的信息，你就不容易遗漏。 LT 注意到其他有些媒体呢总想突出一个重点，然后再按自己的理解加上自己观点来介绍北约峰会以及川普的记者会，那个呢就有一点失真。所以我们通过了解彭博社列举的八个碎片化的信息，大家自己去判断这次北约峰会以及川普在会后的记者会他向外发布的一些信息。第一个信息呢是有关这次北约峰会达成的协议或者会议的成果。那么这次北约峰会经过秘书长吕特的协调，北约盟国呢同意将国防开支提高到 GDP 的 5%。 这个是川普第二任期开始之初今年3月份他对北约提出来的要求。那么在3月份的时候呢，北约成员国呢普遍表示不可能拒绝，因为 2% 都很难达到， 你现在要弄到 5%， 那么随着贸易战的爆发，川普与盟国之间的贸易冲突也摆在桌面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再来谈提高国防开支，它就增加了一些无形的压力。那么这次北约峰会达成的协议呢，它并不是刚性的 5%， 做了一些技术处理，就 5% 的国防开支里边呢， 3.5% 是用于传统意义的国防开支，就核心国防支出，另外 1.5% 呢是与国防相关的投资，这个就包括基础设施和网络安全，就有一点在传统意义的国防开支啊，这个范围有所扩大了，反正你凑成 5%。 那么这次北约峰会另外一个显著的这个达成的协议呢，是北约成员国表示乌克兰的安全就是我们的安全，也就是说北约愿意对乌克兰的安全负责任，这也是一个重大的成果。那么川普对这次峰会的评价呢，他认为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并且赞扬北约秘书长吕特的这个协调能力。第二个，这次峰会川普透露的信息呢，他评论了刚刚结束的以色列与伊朗的冲突，他讲了两个很有意思的观点。第一呢，他认为冲突已经结束了，但是不排除以色列与伊朗又会有一些互相攻击，但是他认为大的冲突已经结束了，下个星期美国将与伊朗开始谈判，那么伊朗方面也证实了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第二个呢，川普他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他说我们这次啊轰炸伊朗的核设施，就相当于二战的时候美国向日本投原子弹，向日本投原子弹是为了结束二战，不是为了去打仗，是为了结束战争。我们这次去炸伊朗核设施，也不是为了参战，也不是为了去让战争扩大化，是为了结束战争。所以你看我们一炸完就结束了。那么川普讲这个话，如果深层次关注美国政治的网友啊，不会感到意外，这个是川普阵营内部啊之前发生了一个激烈的冲突和矛盾。就川普的情报总监最近跑到日本去了一趟，回来以后啊就大发感慨，他以个人的名义，他本身是一个情报总监，是川普任命的情报总监，他以个人的名义发了一个视频，而且传播很广。那么这个视频里边，他就谴责美国在二战时候对日本用原子弹，同时呢也含沙射影的反对川普啊打击伊朗。大家知道这个加巴德呢之前呢本身是有很大争议的，他与俄罗斯的关系很好，他甚至与叙利亚的前独裁统治者阿萨德的关系也很好，那么他因为是反拜登，是民主党的叛将，被川普呢委以重任，但是他在关键问题上啊他的尾巴就夹不住了。就有一些人，美国的有一些政客，坦率来讲他们骨子里面是反美的，你包括这个加巴德，你看他的一直以来的观点，他认为美国历史上有很多事就是错误的，他站在啊反西方的立场上。那么同样他现在反对的人，就民主党内最激进的那个四人帮女议员，四个女议员，就那些人一天到晚批评呢，你给他总结一个主线，也是对美国政府美国的政权100个不满意。所以今天川普突然讲这个二战对日本的这个核轰炸的问题，他主要还是想结束啊 MAGA 内部的相关的争论，他是说给他们听的。当然像加巴德这些人呢，他本身也不是 MAGA 的核心成员，他是一种战术上加入川普团队的。第三个相关的最新信息呢，这一次北约峰会唯一一个不和谐的因素就是西班牙。西班牙这一次呢会前就表达不服川普 5% 不可能，不仅我做不到，他也反对北约峰会在会议公报上你写上增加 5%， 他用我一票否决啊，那不同意。那么后来在北约秘书长吕特的努力下，就西班牙呢怎么让西班牙不投反对票，就把北约成员国同意将国防支出呢提高到 5%， 把这个表达呢就把它改成了一个抽象模糊的概念，就把北约成员国改成盟国，盟国承诺国防支出增加到 5%。 那么这个盟国呢，它不是一个严谨的北约成员国，就是有漏网的，这个呢既能够反映出来并不是所有的成员国同意增加国防开支到 5%， 同时呢又保全这样一种啊北约的团结。那么对西班牙这次啊当刺儿头啊，川普是非常恼火的，他在今天记者会上专门讲了一大段西班牙，他说我希望提高西班牙的关税，因为西班牙不愿意提高国防开支。川普说我们正在与西班牙就一项贸易协议进行谈判， 我们将让他们支付双倍的税款。我对此非常认真。川普接着说，我喜欢西班牙，我有很多西班牙朋友，这是一个很棒的地方，他们也是很棒的人。但你知道，在所有国家中，西班牙是唯一一个拒绝支付税款的国家。实际上他指的是提高这个国防开支。那么今天西班牙的股市因为川普这个威胁大跌，就欧洲其他的股市啊表现还比较正常，唯独西班牙股市大跌。这个西班牙左翼政府啊，左翼政党这次与北约峰会唱反调，它未来会遭到更多的负面影响的。第四个相关最新信息，就昨天川普突然冒了一句说，哎，中国现在可以买伊朗的石油了，帮伊朗呢渡过难关。那么川普讲这个话，昨天 LT 也与网友分享， LT 的直觉是这个话可能会有毛病的，因为这是不是意味着美国取消了之前对伊朗的制裁呢？那么多的制裁，因为你这句话是不是一笔勾销了呢？所以昨天白宫呢在第一时间解释呢，说川普说的这个中国可以买伊朗的原油与美国取消制裁呢是两回事。那么今天川普呢也借这个机会，他自己呢修补了自己说话的不严谨的地方。川普说，尽管他表示中国现在可以继续从伊朗购买石油，但他没有放弃对伊朗的这个制裁。你否则的话，下个星期跟伊朗谈谈什么呢？所以这个信息也是非常重要的。第五个最新的信息呢，是川普对北约做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一个评论。因为在川普第一个任期，他威胁美国要退出北约。那么这次参加北约峰会之前，他在去荷兰的这个飞机上，他又卖了个关子。他说北约条约最核心的是第五条，就共同防御，只要其中一个成员国遭到侵略，其他国家就有义务去帮助保卫这个国家。那么川普说，哎，对这个第五条啊，个人有个人的理解，那关键看你怎么理解这个第五条。那记者就问，你究竟怎么理解的呢？他说，我不告诉你，我不在飞机上讲，等我到了参加北约峰会我再讲。那么川普这个关子一卖，弄得啊所有人都很紧张。因为这次会坦率来讲就是为川普开的，整个北约就怕惹怒了川普，或者有的媒体报道说想挽留留住川普，专门开这个会无条件的答应川普的要求。那么如果北约国家都做到这个地步了，川普他如果在会上或者会后他再来解释他理解的第五条，那整个北约成员国啊都会被羞辱。所以今天呢会议结束以后，川普在记者会上对北约的评价，整个西方啊都竖着耳朵听。谢天谢地，他今天呢还算是说的四平八稳。川普说，这次北约峰会富有成效，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我想几乎所有人，就他这话说来说去，他还是意识到有一个刺头，西班牙。就除了西班牙以外，几乎所有的人现在都会把国防开支增加到 5%， 这个数字可能让人感到惊讶，但今天确实需要。那么川普他也回应了，就川普逼着这些国家把国防开支弄到 5% 是不是巧诈？这个川普他还是很有意思，他对这种啊这么激烈的提问呢，他也不生气，他很正面的回应。他说，这不是巧诈，我来这里是为了帮助保卫这些国家，我来到这里是因为我应该做的事情，但我离开这里的方式却有所不同。那么这句话呢被媒体普遍解读呢，就本来川普是要威胁这些国家的，你假如说你们不同意 5% 的话，那我就要重新解释那个第五条，我就没必要没有义务去保护你们。哎，你们既然都同意了 5% 了，哎，我的第五条理解啊跟你们一样。所以这个北约成员国啊算是松了一口气。但他同时又提了新的条件，他说北约成员国应该购买美国的国防产品，同时要求呢盟友不能够依赖对手获取关键的矿产，这个显然是针对中国。第六个最新的信息，这也是西方今天呢舆论不是太满意的，川普又在记者会上谈了他与普京的关系。川普表示他将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话，但没有说明具体时间。他说最近与普京保持着相当频繁的通话，两个人讨论了加强美俄关系，尤其在商业和贸易方面。而且川普透露一个重大信息，就美国正在把乌克兰的问题与其他问题分开，这个还是很劲爆的信息。之前美国官方啊没有正面承认这一点，就说与俄罗斯缓和关系有一个前提的，就乌克兰问题解决或者乌克兰停止侵略战争，美国参与俄罗斯关系正常化。那么今天川普这个讲话就是乌克兰的问题做乌克兰的考虑，俄美的关系正常化做俄美关系正常化来处理。而且川普呢在记者会上他帮普京呢还做一些解释，他说普京呢是个被误导的人， 就他被别人误导了，没那么坏。他进一步说，普京呢是想和解的。他说，我认为我们将与俄罗斯达成和解。那么这个和解呢，是否包括乌克兰的问题呢？按川普前后句的这个逻辑来讲，是不包括，或者是并不是以乌克兰的问题解决为前提的。第七条相关的最新信息，就今天川普谈的乌克兰的问题，大家也能够从川普的原话当中来感受一下，这个对乌克兰是有利还是没有利。今天在北约峰会结束以后，川普单独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了会谈，而且谈了45分钟。那么他们谈的主要是什么内容呢？首先是乌克兰的国防开支问题，因为拜登政府时期的援助乌克兰的资金呢，计划到今年夏季就要结束了，就这个周期啊，国会批准的这个预算方案到今年夏天就要用完了。那么川普政府会不会继续按原有的方式向乌克兰提供援助资金呢？川普原则上他不愿意按原来的方式了。那么未来川普政府会如何支持乌克兰的国防开支呢？今天川普又卖了关子，他的原话说，我们拭目以待。但这个让舆论感觉呢还是可以接受，就他至少没有说我断供，他说拭目以待，这是一个方面信息。第二方面呢，他说现在乌克兰战争已经失控了，比其他战争更艰难。那么这个信息呢传递了，就川普呢不指望马上结束乌克兰战争，同时呢也收回他原来说的不管了，就我说你们不听，让你们停战，不停我就不管了。这个呢他不再去强调不管了，管还是要管，但是呢也不再追求马上停战了。第三个，他主动提出向乌克兰援助爱国者导弹的问题，这个是乌克兰呢保国保他主权的最需要的美式装备，因为其他的防空系统啊根本不经打的，只有美国这个防空系统。那么川普主动说的话呢，他是这样说的，他说看看我们能否提供爱国者导弹，可以派一些爱国者导弹前往乌克兰。这个可能是今天呢关心乌克兰或者是支持乌克兰的网友啊得到的最有价值的信息。就川普他主动提出来，不仅说要提供，而且他要安排一批爱国者导弹系统呢要运到这个乌克兰。所以你说川普究竟怎么对待乌克兰，怎么对待乌克兰战争，你看他前面讲了一段有关普京，有关美国俄罗斯的关系，又讲了美国对乌克兰战争的一些态度立场，这些碎片化信息大家去理解，不要轻易做一个简单的这个结论。那么第八个方面的最新的信息是，这次北约峰会啊与前几年的北约峰会相比，明显淡化了亚洲盟友的联系。在前几届峰会啊，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这都是当然要列席的或者被邀请参加的，甚至在安倍时期亚洲版的北约呼声非常高的。但是这一次美国的这个印太战略伙伴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的领导人都没有参加，就今年只有新西兰的总理参加了。所以这个让西方舆论的感受到，就川普政府对于建立亚太啊反中共的这样一个统一战线，这方面川普似乎不那么重视，不那么认真了。那川普会不会有在另外的渠道、另外的方式来表达这样一种重视，这个就不得而知了。从北约峰会啊这个惯例上来讲，这个淡化了。所以有关北约峰会以及川普今天记者会上讲的这么丰富的一些信息，它有助于我们理解目前西方阵营的现状以及美国的一些战略意图。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昨天结束的纽约市长民主党内的初选结果。因为纽约市呢是一个民主党的大本营，所以民主党的初选结果对未来纽约市长的竞争有重要影响。你不能说民主党的结果就等于纽约市长选举结果，但是昨天民主党内出现的这个候选人显然是纽约市长竞争当中的领先者。我们分享两个方面的报道。第一呢是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纽约市民主党人投票支持马达尼，谴责建制派。就这个选举结果，马达尼昨天与网友介绍过，他是一个乌干达人，是一个印度裔，就他的父母啊之前都是印度人，那么随父母移民到南非，后来落脚到乌干达，那么后来又随父母移民到美国。他取得美国国籍啊到今年为止只有7年的时间，他只有33岁，他到入籍美国只有7年时间。他目前是纽约州的这个众议员。彭博社报道是这样描述的，几个月前马达尼对大多数纽约人来说还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但现在他在布鲁克林皇后区曼哈顿 取得了遥遥领先的优势，甚至在前纽约州长，这次也是马大尼的最大竞争对手科莫的大本营所在的布朗克斯区，也与科莫形成了势均力敌的选情。那么昨天晚上投票结果公布以后，67岁的前纽约州长科莫承认了选举的失败，他说，今晚不是我们的夜晚，我要为这位议员的竞选活动鼓掌，他真是聪明出色，富有影响力，今晚是他的夜晚，他应得的，他赢了。普莫斯报道引述圣文森山大学的政治分析家波兰科的观点，他说，马大尼强劲的支持率是我在纽约市政坛从未见过的。那么普莫斯也介绍，这个马大尼为什么会形成一股旋风，异军突起，普莫斯认为他的竞选纲领啊，吸引了纽约人。他的竞选纲领很简单，就是负担得起的生活，就他没有去谈一些政治性的一些主张，他就说让纽约人过着负担得起的生活。那怎么能够负担得起呢？他就提出来一个冻结租金，就房价不能涨了，因为纽约这种大都市啊，租房户是非常比例非常高的，那么人们在房租上的压力是非常大的。他另外还提出一个，纽约人呢听起来就很激动，但是相信中国网友一听就会反感，就会反胃的。他说这个物价太高，影响人们的生活，增加人们生活负担。哎，我当市长以后啊，政府成立杂货店，提供低价商品。哎呀，这个美国人一听，这个好啊，这个政府提供平价商品、低价商品，这都好啊。这为什么中国网友一听就觉得是骗人呢？中国共产党一直是执政几十年，拿这个东西来骗中国人，最后中国人得出的结论是根本做不到的。如果做到了的话，就是让大家集体贫困。如果放弃集体贫困，放弃文革毛泽东政策，共产党不可能维持这个所谓的官办的这个什么平价商业，因为这个你与市场经济是相悖的。所以如果中共共产党再来跟中国人讲说，我们搞计划经济以后啊，恢复供销社，恢复市场，这个可能有一些中国小粉红啊会激动一下，但是大部分中国人呢就感觉这个不可能的，不会鼓掌的，或者不会相信这个事儿的。这个也怕真往那个方向走，又回到了毛泽东时代。但是美国人、纽约人可没有这样一个痛苦的经历，他们觉得，哎呀，这个太好了，这个怎么其他人都想不到这一点呢？你看人家政府给我们办超市，在 LT 看来这是一个弥天大谎，他哪来的钱？谁会给预算？因为纽约市长权力很小的，他的钱必须来自议会。议会目前是不是社会主义的议会呢？议会的成员是不是都是社会主义者呢？但是选举就是这样的。LT 观察选举，你要想轻易的就不费力气，不需要通过你的政见能够得选票的两大手段，全世界共性，第一，你高举爱国主义，讲民粹，这个容易得选票；第二，搞阶级斗争，煽动相对贫穷的阶级的不满，或者是满足贫穷阶级的一些愿望，就这两种啊，都能够轻而易举获得选票的。那这个马大尼呢，这两条他都用了，所以美国人还没有完全弄懂为什么纽约人这么支持他，但 LT 感觉他就是骗的。第二个有关马大尼的这个新闻呢，是华尔街日报今天的评论。华尔街日报大家知道他的立场，他是偏保守派的，他今天这个评论标题是，马大尼知道起义是什么吗？马大尼啊，他有一句口号反映了呢，要么是他不知深浅，他不知道这个词儿的含义，他瞎说，要么就是他还是非常险恶的。就华尔街日报这个评论，他就指出这个马大尼呢，他一直在呼吁他发起的全球化起义，他这个政治运动全球化起义，他发起这个运动的宗旨呢，是号召啊全球支持巴勒斯坦。他认为这种支持呢，他用起义来比喻。那么他究竟了不了解有关巴勒斯坦起义的政治含义呢？华尔街日报就帮他上课。他说，对于任何熟悉巴勒斯坦起义，就巴勒斯坦人经常讲起义这个词儿，巴勒斯坦人的含义呢，就是针对以色列致命的攻击。就每次对以色列致命的攻击，巴勒斯坦人呢就说是一次起义。从2000年9月28日开始，持续了5年，巴勒斯坦对以色列发动的自杀式炸弹袭击，巴勒斯坦人呢，他们称为第二次起义。那么在这个所谓的第二次起义过程当中，他们杀死了1000多名以色列平民，数千人重伤。那么这次对以色列的恐怖袭击仍然是哈马斯称之为起义。所以华尔街日报就质疑，你这个马大尼，你究竟什么含义啊？你这个是不是要搞号召搞恐怖袭击事件？那么他还留有余地，他说，也许你马大尼不知道巴勒斯坦人呢，他们嘴里的起义是什么含义，你也许是用错了词儿，但是 华尔街日报认为这个词儿用得太错了。 LT 认为这个马达尼绝不是他不了解巴勒斯坦人起义意味着什么，因为他本身是一个政治学者，他是专门研究这些问题的。所以一个在美国的政治人物他鼓动对以色列袭击或者支持对以色列袭击，这个在美国国内啊还是非常恐怖的，民主党也不敢支持这样一种类型。但是这一次就不知道什么原因，他成了民主党人的选择。所以这个人最终能不能当纽约市长啊，我们还是保持进一步的这个观察。 LT 今天看的有一个美国人写一个文章，是纽约人，他说太可悲了，我们现在只能够把希望寄托于啊腐败的亚当斯了，就现任纽约市长腐败缠身，川普这次是豁免他了，那么他呢也不能再做民主党人的候选人来竞选市长了，他以独立人的身份，那么未来是这个现任市长亚当斯与这个马达尼要进一步竞争。所以这个纽约人呢，他今天发表感慨，本来很讨厌这个亚当斯的，他弟弟是一个停车场的保安，为了腐败他把他弟弟弄成什么警察顾问，年薪20万，当然后来在舆论的反对下仍然给他弟弟开了10几万美元的工资。就这么一个腐败的人呢，没有办法跟这个马达尼啊这个号召起义号召对以色列起义的人比，还只能够寄希望于这个腐败市长了。所以纽约这个情况啊还是让人有点匪夷所思的。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今天华尔街日报的一个独家报道，标题是中国正在追捕稀土专家并吊销护照。他实际上他说这个追捕呢不是逮捕那个意思，他还是中国呢在登记造册，把所有的有关稀土的专家都要控制起来，当然是怕技术流失。他报道这样描述的，中国已要求稀土行业的企业向政府提供具有技术专长的员工名单，以确保他们不会向外国人泄露商业机密。中国对这些材料的控制具有日益增长的地缘政治的意义，这些材料广泛用于汽车、电子产品和武器，并且是中美贸易战的焦点。知情人士透露，中国商务部最近几周要求位于中国的稀土公司提供人员名单，包括专业人员的具体专业知识、教育背景、研究背景和个人资讯。知情人士称，此举的目的是建立一份拥有稀土专业知识的中国公民的正式名录，并密切关注这些员工，确保他们不会出国泄露机密。其中一位知情人士称，一些中国公司的专家已被要求将护照上交公司或当地政府，以确保他们不会进行任何未经授权的旅行。中国已要求政府官员和国营企业员工上交旅行证件，并申请出国旅行审批。那么从这个新闻我们能够感受到中共在加快这样一种脱钩的步伐，因为目前中共利用稀土啊，不仅是遏制美国的问题，他对欧盟也断供，断供的本质坦率来讲就是脱钩。那么这次新的政策实际上是扣押扣留中国相关的技术人员，封锁起来，封闭起来。所以这也是中共啊对待贸易战的最新的信息，还是在往恶化的方向在努力或者准备。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今天呢中国社交媒体一个热搜榜的新闻，是中共顶级党媒人民日报发表的一个评论，标题是年轻干部是腐败的高危人群吗？他这个评论主要是这样来表达的，一些年轻干部违法违纪案例令人咋舌，尽管年龄不大职级不高，但胃口胆子都不小，危害不浅。近年有关年轻干部违纪的讨论引发关注，玩心重，混日子，说话随意，口气粗大，精神空虚，贪图享乐，社会交往复杂，生活不检点，成为各地对年轻干部查摆问题的关键词。从上述关键词来看，一些年轻干部的思想品质、工作作风和精神状态似乎出了问题，哪一条都很不简单。一段时间里，关于年轻干部违法违纪典型案例增多。这篇文章还举例，就有的年轻干部为了玩网络游戏不惜挪用人民币数百万元公款，有人深陷网络赌博，直播打赏，奢侈享受不可自拔。接着呢，这个文章呢又把这个批判呢从年轻干部扩大到年轻人了，不少年轻人消费观念超前，兴趣爱好多，花的也多，一些工作岗位薪酬待遇不高，压力责任却不小，导致个别年轻干部产生职业落差感，在自己经手的环节捞钱捞油水，把本该用到工作中的技术实力创新能力 用到了篡改网络程序、盗取单位数据、侵入系统、截取资金上，能力越大，危害越大。那么对于这个热门文章啊 ，L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呢，是习近平他对中国年轻人呢，他毫不吝啬那种鄙视、那种冷漠。你看最近几年的年轻人失业率过高，大学生就业难，习近平从来没有去安抚、安慰、帮助这些年轻人渡过难关。他第一反应是脱下你的长衫，不要去做孔乙己，你要到艰苦地方去，责任全在你们这些废青。他对年轻人的这么刻薄啊，在中共领导人里面是非常罕见的。你毛泽东也好，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也好，总说在鼓励年轻人，真心怎么对待年轻人是另说，但是从公开言论来讲，更多是鼓励或者关怀年轻人。但习近平他就这么刻薄。那么对年轻干部来讲呢，习近平就更刻薄了。他把过去啊中共的这个年轻官员的这样一个培养途径、共青团系统，他把它彻底摧毁了，现在只留一个框架了。在他的这个团队建设上，他更加取消了邓小平时代以来的这样一种年轻干部的建立的这样一种机制、培养机制，不要年轻干部。你看现在中央委员会全是老人，所以人民日报你看他这个文章强行给年轻干部扣上这个帽子，腐败高发年龄段，他是有习近平这个背景的。因为在之前中共的逻辑里边，对年轻人呢，不要拿放大镜，要允许年轻人犯错误，允许年轻人付出成长的代价。但是人家这个不，人家年轻人是腐败的高危人群，所以他体现了习近平的青年观。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你看中共在研究腐败啊，他不去研究腐败产生的原因，他不愿意去从制度上建立啊防止腐败的法律法规，他总在做一些戏剧性的做戏式的表演。你看之前中共反腐败对年龄的研究59岁现象，那么得出结论的是快退休的人呢，10有8九都是腐败，说老腐败、老年腐败。后来又一个时期集中女干部腐败，女干部啊，为了提拔呀不惜献身，这个女干部没一个好的，高危人群。然后又一个时期，这个少数民族的官员，特别是新疆的少数民族的官员，这个犯事率高。那么这次又弄得年轻人腐败的高发人群。就像网友们讲的，就人民日报不能看这个核定本，你如果把人民日报的核定本一罗列的话，中共是全年龄段，从老到小，全性别、全民族、各个民族全是腐败高发人群。你看你如果是看核定本就得出这个结论，那还有什么好呢？老的也坏，小的也坏，男的也坏，女的也坏。这个呢，他不是在找腐败的原因或者找防止腐败的措施，这个就还是在像唱大鼓啊、唱京戏娱乐化。你如果像老百姓建议那样，你把官员财产都公开，让舆论、让民众来监督，哪有这么多这么密集的腐败啊？所以按年龄段来划分这个腐败，这个他偷换了腐败概念的本质。一个人的腐败，他不是因为年龄带来的，他是制度的缺失、监督的缺失以及官员本身选拔任用存在的漏洞。你应该更多的去研究杜绝、防止、惩治腐败，而不应该在这个上去今天又找了一个眼睛大的腐败，眼睛大的都有腐败，明天找个眼睛小的，眼睛小的人也腐败，这不是闹着玩吗？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中共现在发现年轻人都是坏蛋，那说明一个问题，这些年轻干部都是习主席一手缔造的。你过去啊，习近平总讲18大以前、18大以后，好像以前的都是坏的，邓小平都培养一批坏人，我习近平来了都是培养好人。那么这些现在所谓的年轻干部都是习近平上台以后一手培养的，那么你说年轻干部成为腐败的高发人群，那也就意味着习近平的这个干部培养的方向错了，所以这是不是高级黑呢？当然他不敢高级黑，人民日报言多必失，回避问题的本质，这样绕圈子绕来绕去把自己绕进去了。所以在 LT 看来呢，中共的反腐啊，他已经把它娱乐化了。最后我们再来分享两个以色列与伊朗的战争对中共的影响，这还是很有意思的。中东那边打，现在打来打去啊，现在相关利益方啊，或者是影响最大的，国际舆论公认影响最大的，成中国影响最大了。那为什么中国在这个战争当中成为一个受影响最大的国家呢？或者负面影响最大的国家？我们先分享两个今天的有关中国的比较劲爆的新闻。第一个呢，是今天华尔街日报，它自称是独家报道，它报道标题是以色列伊朗冲突促使中国重新考虑俄罗斯天然气管道，西伯利亚力量2号 计划已经停滞了多年，但北京担心中东石油和天然气的可靠性。据接近北京决策层的人士透露，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战争重新激起了中国领导人对建造一条将俄罗斯的天然气输送到中国的管道的兴趣，这可能会启动一个已搁置多年的计划。中国大约 30% 的天然气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从卡塔尔和阿联酋进口的液化天然气，而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威胁关闭的海上咽喉要道。同时，近年来被称为茶壶的中国独立炼油厂也对廉价的伊朗原油产生了依赖。周二，川普总统宣布以色列伊朗冲突停火后，罕见地承认了中国从伊朗进口石油。他在社交媒体上发文，中国现在可以继续从伊朗购买石油了。但知情人士称，即使已经停火，最近的冲突也促使北京方面寻找替代方案。北京方面还希望增加从俄罗斯的石油采购量，中国约有1/5的石油供应来自俄罗斯。莫斯科一直在努力增加对俄罗斯的能源出口，因为俄罗斯需要资金资助来维持起乌克兰战争。俄罗斯的官方新闻网站最近一篇标题为液化天然气的末日，中国紧急重启西伯利亚力量2号计划。俄罗斯方面透露，预计俄罗斯总统普京9月访华时，该项目列入议程。第二个相关的报道呢，是今天彭博社的一个报道，标题是中国在伊朗问题上唯一的选择是低调。这个还是很有意思的，相信这个习主席听着啊，很不愿意听的。北京的克制反应暴露了其全球影响力的限制，中国在伊朗以色列冲突中的谨慎姿态暴露了其作为全球外交参与者的野心和选择的局限性。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喜欢将自己定位为稳定力量，这与川普总统的美国优先政策形成鲜明对比。中东冲突是大国外交的试金石，但北京没有能力应对。相反，川普至少暂时宣布停火，显示华盛顿仍然能缓和危机，停火协议依然脆弱。然而，华盛顿的强硬外交与习近平主席的不干预风格形成鲜明对比。中国谴责美国的攻击，先前也曾批评以色列。中国希望中东地区保持稳定，该地区对其经济利益至关重要，能源安全问题至关重要。北京无视美国和西方的制裁，购买了伊朗大约 90% 的石油出口。中国与伊朗还举行了军事演习，并于2021年签署了一项战略伙伴计划。该计划中国承诺在25年内向伊朗投资4000亿美元。中国也邀请伊朗加入了扩大后的金砖国家集团，试图巩固这些组织，帮助北京在世界舞台上挑战美国的力量。能源安全并非习近平热衷的维护地区稳定的唯一原因，多达22个阿拉伯国家已签署的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重要的基础建设项目。中国方面宣称，截止2024年，阿中贸易将超过4000亿美元。在中国国内，中国领导层对可能失控的国际纠纷依然高度谨慎。那么这两个新闻呢，你放在一起，你就能够感受到中共的一种尴尬的地位。就在国际事务当中呢，中共的发言权呢是非常非常少的，即使是与中国利害相关的地区，中共也没有发言权。你看他这两篇文章都在讲中共依赖的天然气进口要经过霍尔木兹海峡，人家说封就封了。中共的一带一路什么战略伙伴关系还军事同盟，人家说打就打了，而且中国还不敢撑头，还不敢来什么援助声援。那么对这两个方面的相关新闻呢， L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呢，是习近平呢还是过高的估计了自己，过高的估计了中共的实力。你像彭博社描述的，把习近平与川普放在一起，尽管这两个人都有些毛病，甚至有些共性毛病，但是从确立国家战略来讲，习近平还是没有办法与川普相比的。你看川普他不唱高调，川普他没有说我是世界第一强国，我要主宰世界，川普每天讲的就是我没有那个能力，我们只能管自己，美国优先。那很多人就跟川普讲，你如果放弃领导，中国就要填补空白。那川普就是谁爱填补谁填补，谁爱干什么谁干什么，我就把我这一亩二分地弄好。但习主席不一样，要领导全球，导航世界，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就中国人生活没搞好那都是次要的，关键要把全世界人民管起来。所以一个呢退缩收缩低调，一个就这么高调，就形成了极大的反差。但是在遇到重大危机的时候， 遇到与自己切身利益相关的问题时候，习主席这个导航也不导了，这个什么共同体也不共同了，甚至是说话声音都变小了，所以就是个笑话。他实际上这两个报道都还是在嘲笑习主席，这个戏你怎么演呢？你这个命运共同体，这个导航世界，一带一路，哪里有带子哪里有路啊？人家一个以色列一下就把你这个带子给你炸断了，把你这个路给你炸断了。所以对中国来讲啊，现在还不是向世界宣战向世界亮剑的时候，即便是有这个雄心，火候未到。所以人家嘲笑习主席，那你就得忍着。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你看从中国这次受到惊吓，伊朗的这个冲突啊，有可能让中国的三分之一能源会断供。中国受到这个惊吓以后，习主席得出来的这个教训呢是，要更加依赖俄罗斯。这个就是一个很可笑的一个结果。在过去的几年，特别是过去四年，普京每一次见习近平都把这个西伯利亚力量二号这个事儿啊当作一个重要的谈判内容，习近平呢一直不愿意答应。但是这一次按照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中共是受了中东的刺激，认为中东不保靠，尽管搞了一带一路，尽管搞了什么战略协议，但是呢还是美国说了算。东边不亮西边亮，我就找俄罗斯。那么这个相信中国网友啊很容易感受到，刚刚脱离虎口啊又跳进了狼窝。普京为什么孜孜不倦地要求习近平答应这个西伯利亚力量二号呢？就目前中俄关系啊是一个单边的关系，就俄罗斯求中国，那是中国也采购了俄罗斯的石油，但是胡锦涛时期他们确定了一个原则，就任何能源供应大国向中国的供应都不能够占中国能源进口的 23%， 就他们有一个神秘的界限，到了 22% 就要减少对这个国家的进口。那么俄罗斯呢，他一直在20左右，但是俄罗斯由于西方制裁呢，他对中国的进口呢他又不能够设限，那么就让中俄关系呢成为一种啊不对称的关系，就俄罗斯要求中国。那么普京的战略，俄罗斯也下个明棋，俄罗斯希望中国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啊就像吸毒一样的上瘾，离不开俄罗斯。那么现在中国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就缺一块拼图，缺什么拼图呢？缺天然气这块拼图。如果西伯利亚力量二号啊这个管道能够建成的话，中国的天然气就会完全依赖俄罗斯。那未来普京在与习近平打交道的时候，他就不是目前这种被动情况，目前俄罗斯就是小弟。所以普京呢在过去几年一直恭维习近平，甚至两次给习近平过生日。坦率来讲啊，这个不是普京拜倒在啊习主席石榴裙下，这个是普京在卧薪尝胆，他在磨刀的。这次中东这个问题，习主席本来还比较冷静的这个能源安全布局的这样一个底线呢，这次突破了。那么从俄罗斯方面反映的情况，习主席在积极联络这个事儿。那么普京这次参加九三阅兵也给习主席面子，假如这次普京来真的能够签这个协议的话，那习主席彻底把中国拖到这个陷阱里面去了，拖到俄罗斯陷阱里面去了。普京守株待兔四年，终于捕捉到这个猎物了，肥硕的猎物。所以习近平是不是真会走出这一步，我们应该保持密切的关注。第三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习近平在这次中东的这个小型冲突里边呢把它边缘化，而且呢这个冲突呢中共又是最大的利益方，利益受影响方。这种情况下，一贯高调的习主席为什么低调呢？是因为不得不低调，因为你说也没有人听啊。那么这一次的尴尬甚至是一种羞辱，会不会让习主席以后低调一些呢？少说些吹牛的话，什么命运共同体给世界导航，会不会收敛呢？ LT 判断，尽管经历了这次挫折， LT 认为习主席啊不会改变戏路的，因为如果改变那个戏路了，那就不是习主席了。所以等这个风头过了之后，习主席会继续高举命运共同体，继续会高调的为世界指明方向的，尽管没有人听，尽管没有用，因为中国14亿观众啊都还在等着这个戏继续演下去，习主席啊还停不下来。这个就像法国人讲的红舞鞋，穿上了红舞鞋就得不停的跳，不死不停。所以 LT 不认为习主席会接受教训，冷静的清醒的认识中国的国际地位实际影响，这个他不会的，他仍然会继续这样一种自己想象中的神话，领航世界，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这还是一个非常可笑的现象。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